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六章十二节，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在你们心里。阿们。Galatians chapter 1, Paul, an apostle, sent not from man nor by man, but by Jesus Christ and God the Father, who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all the brothers with me, to the churches in Galatia. 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 gave himself for our sins to rescue us from the present evil age,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our God and Father, to whom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I am astonished that you are so quickly deserting the one who called you by grace of Christ, and are turning to a different gospel, which is really no gospel at all. Evidently, some people are throwing you into confusion and are trying to pervert the gospel of Christ. But even if we or an angel from heaven should preach a gospel other than the one we preach to you, let him be eternally condemned. As we have already said, so now I say again, if anybody is preaching to you a gospel other than what you accepted, let him be eternally condemned. I am now trying to win the approval of men or of God. Or am I trying to please men? If I were still trying to please men, I would not be a servant of Christ. I want you to know, brothers, that the gospel I preached is not something that man made up. I did not receive it from any man, nor was I taught it. Rather, I received it by revelation from Jesus Christ. Chapter 6, verse 12.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utwardly are trying to compel you to be circumcised. The only reason they do this is to avoid being persecuted from the cross of Christ. Not even those who are circumcised obey the law, yet they want you to be circumcised, that they may boast about your flesh. May I never boast except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ich the world has been crucified to me, and I to the world. Neither circumcision nor uncircumcision means anything. What counts is a new creation. Peace and mercy to all who follow his rule, even to the Israel of God. Finally, let no one cause me trouble, for I bear on my body the marks of Jesus.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Brothers, amen.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弟兄姊妹们，五旬节快乐！今天是五旬节，从逾越节，也就是说从复活节受难节到今天，已经七个主日，所以我们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稍微来复习一下以色列神为他的子民规定了。有三组大的节期。第一组什么节？什么节？逾越节啊！记住，第一组是逾越节。逾越节象征着什么？它代表什么？代表神对他子民的救赎啊！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那么又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逾越节是象征着神对他子民的拯救。逾越节最重要的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一切在这个门框上有血的，他就得蒙保守。这个是逾越节。第二组就是五旬节，今天我们所纪念的。那么五旬节又叫什么节？圣灵降临节。还有呢，律法里边规定的五旬节叫什么节？除教节是逾越节逾越节也叫除教节所以逾越节的时候是要把所有的教就是发面引子从以色列当中全部除掉的，那表示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纯洁，神的子民得蒙救赎。这个是逾越节五旬节、圣灵降临节还叫什么？还叫初熟节，都伴着初熟节的麦子都吃了好，五旬节也叫初熟节，所以呢，这个五旬节象征着神的教会从地上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受难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初熟收割，一直收割到今天，对吧？所以五旬节也叫初熟节。当然，初熟节正是纪念圣灵就在初熟节的时候降临，然后人的生命开始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神的国度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拓展，来实行福音的救赎。所以从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开始到今天，就是福音大收割的时代。那么最后一组节期叫什么？叫祝棚节祝棚节也叫收藏节那么在祝棚节的里边最重要的一天叫做赎罪日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还没有兑现，我们深信快来那么这个象征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祝棚节、收藏节，就表示整个收割结束的时候，要把整个收割的庄稼要收藏起来这表示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他的子民带到他那里去，收藏到永恒。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就是 赎罪日。赎罪日和平常的赎罪祭不一样，赎罪祭是一年一次，用两只羊啊，把以色列整个国家百姓的罪全部赎掉，啊，所以那是一个整体性的赎罪，那是表示着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我们所有的罪孽在耶稣基督里通通不再计算。这个和你具体的犯了一个罪，然后到圣殿里边去献赎罪祭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完全的赎罪。那么等到我们完了以后，进入收藏，然后收藏完了以后呢，就住棚，大家都住到圣殿里边去，欢喜快乐，啊，那表示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到天家，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天上的家，我们在那里欢喜快乐。啊，所以这是以色列的三组节期，盼望大家能够放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三组节期对应着三组的献祭，所以逾越节对应着赎罪祭，初熟节对应着五旬节对应着燔祭，然后祝棚节对应着平安祭，啊，这些都记在我们的心里边。那么圣经在旧约的时代，借着以色列民的这些节期啊，这些礼仪啊，我们说礼仪，宗教上的礼仪，它就是一个礼仪嘛。那么礼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借着能够看得见的或者可以纪念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去理解一个抽象的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那个理论，那个真理啊，所以借着这些的献祭节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好，今天是五旬节啊，这个圣灵已经降临了。从圣灵降临第一个五旬节到今天，不是第一个五旬节啊，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啊，福音也基本上传遍地极。但是呢，这个。上个星期一啊，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他们做了一个挺大的动作，一方面庆祝70周年，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把他的大使馆，在这个耶路撒冷，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以后，就在同一天来，庆祝他的开馆的典礼。那么也许这个大家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吗？哦，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啊。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个同时发生，就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还有这个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这两件事情呢，都是戳穆斯林心窝子的事儿。因为这个巴勒斯坦他们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将来他们要建国，那个首都必须是他们的。美国这样一签，就等于宣布说永远不是你的，你不要想在这儿再建首都了，是吧？这个宣布不得了啊，是吧？那么以色列复国已经70周年了，那么当年以色列复国的当天，也就是说70年以前的5月14号晚上，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对以色列的讨伐。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把以色列赶进大海。结果呢，以色列不但没有赶进大海，越来越强，能够今天站立不倒。现在他们把这个首都迁到耶路撒冷，宣布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复国70周年啊，周围的那些。恨以色列的人气得要死，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扔几块石头，烧几个轮胎，这个没有任何能够反抗对抗的力量。有人说以色列这个小破国家啊，这个最小的帝国主义，说这话的人不明白什么意思，他怎么成了最小的帝国主义？他凭什么当帝国主义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渐渐地把耶路撒冷的主权收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最后的一个愿望，什么？哎，建第三圣殿。 那么现在他们经济财力各个方面第三圣殿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只欠一件事情，哪件事？哎，就是建在圣殿山平台上的那个清真寺，眼中钉肉中刺，没办法，他就钉在那个地方，正好就是在他必须建造圣殿的那个地方，是吧？你要建圣殿吗？那个东西叫推倒，你不推倒吗？没法建造，推倒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会和你，和你那真是，那就糟了啊！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大概那个时候，估计啊，估计。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我们估计大概这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啊，也就是最后大战要发生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时间我们永远不知道的，就是圣徒什么时候被提啊，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不知道，是灾难之前、灾难之中、灾难之后，不知道。但是现在明显的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这个信心越来越强啊。这个现在就是你看他们这个巴勒斯坦那个这个闹事的时候，犹太人的军队正要站着，你敢闹，那巴勒斯坦急得要死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你看到他那个，就是我在今天的文章里边，我就说他们现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在整个这个伊斯兰世界里边，就好像少壮的狮子，圣经里面描述的啊，在百姓中游行，啊，这一次坦然前行，没有人敢向他们饶舌头。这个这么大的伊朗，对以色列发了几颗导弹，以色列马上回去把伊朗军队这个军事设施全部给炸掉，对方一句话不敢讲，悄悄说的我们抗议，但是不敢讲话。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了以色列人现在犹太人啊信心特别高涨，当他们信心高涨，觉得自己有了对抗整个阿拉伯世界力量的时候，大概就是他要拆那个清真寺的时候了，那么那个时候就麻烦了，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呢，都在一步一步的在实现啊。所以我在今天的文章里边说，我们要挺胸昂首啊，这是主要来接我们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要看清楚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做事情的那个步伐，是吧？那些蒙神喜悦的人啊，叫做与神同行啊，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行动到了哪里的时候，神的子民就跟上，神的子民就认识，就知道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了。那么现在神还给我们留下最后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干什么呢？明显的一件事，你看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这事，一件事一件事，但是那件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不发生，因为那件事情一发生就没有时间了，对吧？所以像现在大家都还喘气，你说死亡有什么了不起？死亡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死亡一发生你就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最后那件事，有人说喊了2000年了还没来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喊他也不会来，我告诉你，一来你就没有机会了，对吧？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喊，就是因为他还没来啊，他不是说来了，哦，你说哦，真的有这么回事，那我得认真一点，晚了，对吧？所以他没有来是在等待，唯有一个理由，就是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对吧？得救的人数还不够。所以现在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但愿你能搭上最后一班车啊，因为神给我们留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到了这个世界最后的这段时间里边，也是属灵征战到了最激烈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世界是很和平的，可是实际上魔鬼撒旦在利用这个世界各方面的理由。今天早晨我们也感觉到了，现在的年轻人的教育真的很困难啊！现在这个西方文化导致的这种自我膨胀，我们很多中国家长在国内辛辛苦苦赚钱，以为把孩子送到西方世界去，送到澳大利亚来就没有问题了，结果多少留学生问题非常严重，对吧？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 各种各样的理论啊，在这个世界上充斥各式各样的罪恶，各种各样的诱惑，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后代好好的祷告，对吧？表面上听起来都有很多很好的理论，听上去好像很好，这个尊重人权好不好啊，对吧？然后孩子说，你不要跟你爸妈说啊，你有这个叫做什么 privacy， 叫什么隐私权啊，你无论在家里干什么，你爸妈没无权知道的，对吧？书里记住啊，000打警察，妈妈敢管你叫警察。我最近好几个这个家里边出生这种事情，妈妈从来都不管自己，不是不管他，就是不打不骂，哎呀哄啊哄啊，实在看得不行了，扇了一巴掌，糟糕了，把警察叫来了，妈妈不得不逃回中国去，那马上下令，这50天不知多少天之内，100米之内不能接近你的女儿，信息所有的东西全部掐掉。孩子一声，妈，我在叫你教育我。啊，这个，就现在就变成这个了，啊，所以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要从出生的时候，从小的时候一步一步。我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我现在回想当年，真的没有错估了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后代的影响的力量，啊，当时觉得这么和平的世界，这个什么来教会肯定没有问题，问题太大了。我们错估了这个时代属灵征战的严肃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那么属灵的征战不是在世界里边，不都是在世界里面，很多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教会的内部。那么属灵的征战其实从一开始到今天没有结束过的，从伊甸园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结束过，从来没有减轻过，相反的是更加的严重。那么当我们喊出这个声音的时候，教会里边有很多，有一些人，不是很多啊，有一些人甚至于是教会的领袖很反感啊，说哪来的撒旦，我怎么没看见撒旦，教会里边没有撒旦啊，这个教会里边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你凭什么整天在这里说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仇敌最喜欢听这句话，是吧？这个战争的时候敌人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不防备他，是吧？这个随便给他开大门，那他就太方便了，是不是？所以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进了教会就平安了，我们信了耶稣就没问题了，从来不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选自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读的一些名字也不姓张也不姓李啊，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那么这个 Galatia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方，所以加拉太书是做使徒的保罗写给在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教会的一封信。那么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啊，最近我们教会不少的查经班啊，这个最近我们的读经也正好读到了加拉太书啊。那么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背景呢，这个加拉太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有没有概念啊？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加拉太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地区呢，有很多的犹太的移民。那么在这个主耶稣之前几百年啊，两三百年的时候，从希腊统治这个那一个地区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不断的打仗啊，不断的打仗。这个时候就很多犹太人呢就开始逃离自己的家乡啊，往南逃呢就逃到非洲的北部啊，在埃及，特别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啊，有很多的犹太人。那么在加拉太地区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中部，也有很多的犹太人的移民在那里。那么因此当圣灵差遣保罗 啊，这一个主所特选的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第一次布道的旅行就在加拉太地区，是吧？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当时在那里建立了很多很强有力的教会，但是事隔2000年了，那里当然现在还有教会，但是已经不那么强了，影响不那么大了。所以实实在在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严肃，征战的这个那个真实性啊。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提过这样的概念：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永远不会输给他的敌人。神的子民都输给谁了？都输给了自己，都是因为内部出了问题，才使外在的这一个攻击我们的这个势力能够借着内部的软弱使神的子民受亏损。那么加拉太的教会也是这种的情况。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呢，是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请问使徒保罗建立的教会信仰纯正不纯正啊？神祝不祝福啊？那肯定是纯正，肯定是祝福的，对不对？里边有没有征战？有啊，里边的征战严肃的严重的不得了啊。所以保罗在写给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书信的一开始啊，就说做使徒的保罗。那么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后边的两封书信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哎，你发现保罗在称呼自己的时候的称呼不一样。那么当保罗强调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啊，什么目的呢？是表示了他的谦卑，因为在腓立比教会的内部也产生了纷争，他劝勉这个教会里边的合一，他说你不要争了，是吧？争权夺利有什么好争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借着他自己的对自己的称呼来表达一种信息。可是在加拉太的这个书信里边呢，他一开始就强调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前边括弧里边他自己特别著名的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他明显的在一开始强调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强调什么？强调他的属灵的权柄。那强调权柄有什么意义啊？表示下边的话是一种征战的话，表示下面的话是严重的话，是重要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刚强啊。所以他就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给信给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教会同工们共同的一个意见。那么在他继续往下写之前的时候，他重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啊，加拉太书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四节，这个投影我们的同工已经打出来了啊，我们可以一同来我们读一下好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说信耶稣得永生，对吧？信耶稣得永生，因为信耶稣是将来的事。保罗说不是的，圣经从来都告诉我们信耶稣是现在的事。信耶稣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将来地狱的火，是的。但是在没有脱离将来地狱火之前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信耶稣是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个时代， 不属于这个世界，是现在已经不属于他了。所以神是把我们从现在这个世界里边拯救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他的国度里面，现在是他的子民，现在是他的儿女，是现在的事。所以神这个耶稣基督啊，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牺牲了，为要干什么？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然后下边这个保罗就提出来一句话啊，当然问案的话我们先不讲了。这个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却从了别的福音。哇，有没有属灵的征战？有，保罗去传了福音以后，马上出现，很快，他说这么快，马上很快出现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有别人又进来传，好像一种福音啊，是他们认为的福音。然后呢，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是加拉太的教会跟从了那个福音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保罗首先在说，那不是福音，先肯定这件事情，那不是福音。不是福音是什么？什么叫福音？福音的最关键的地方是使我们能够归正，与神和好，对不对？那么假的福音呢，它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没有这个结果的，所以那就不是福音了。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样给改了。他们传的时候是不是说他们也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肯定要说，如果不说怎么乱真呢，是吧？他们一定也是打着耶稣的旗号，是吧？打着教会的旗号，打着福音的旗号，一定是这样的。然而里边的内容却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罗面对这个情况就说，哎呀，感谢主吧，啊，反正都是传耶稣嘛，是吧？因为这些人，保罗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什么东西来传他们的那种福音呢？是利用人肉体的感觉。这些人讲的东西呢都很好听的，是希图外表的，是让肉体上感觉舒服的，是让人互相能够很舒服的彼此接纳的。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说如果我还是讨人的喜欢，不是神的仆人了。所以明显这些呢是讨人喜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真实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不舒服的，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因为我们要传纯正福音的时候，就可能因十字架的道理被逼迫，是吧？所以那些不愿意为十字架道理受逼迫的，他就讨人的喜欢，说人喜欢听的话。但是保罗没有欣赏这些东西。这是整卷新约圣经里边用的最严重的话。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怎么样？他就应当受咒诅。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这会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去。传福音的目的是为要救我们的命，但是这些搅扰教会把福音更改了的人，是要把你救命的给你夺走，让你在地上，让你在教会里面，让你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感觉的舒服。可是他不知不觉的里面就把你救命的那一个给你拿掉了。严重吗？如果这件事情得逞了， 我们的主耶稣就白死了。其实在地上讲一些你爱我爱大家高兴的事情，你不必来教会。世界上这种组织，这种慈善机构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来教会干什么？主耶稣神的儿子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软弱犯罪的肉体，是要把永远的生命，把圣洁的生命给我们，要把他的真理造就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这是神在基督里边要做成的工作，但是撒旦就要破坏这个工作。他怎么破坏这个工作呢？就是借着有一批叛逆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不愿意听十字架道理的人，就喜欢在教会里边讲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对不对？圣经里说的是的。可是神的爱和某些人口中所说的神的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些体贴肉体的，那些不讲真理原则的，让人感到舒服的，很可怕。他们表面看来也做很多关怀人的事情，高举人的行为，自夸我们有行为，那么但是保罗在这说什么？保罗在这说，这样的人要被咒诅。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上说的，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这么严重。所以保罗在这再一次强调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是在讨人的喜欢，还是在讨神的喜欢呢？我们是按照世俗的事情在做事情，还是在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事情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冷静去想的。今天的世界就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叫做 nice。我这个不知道这个 nice 翻译成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Nice 应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奶丝，好像 fence 翻译成粉丝，我以为是龙口粉丝，结果就弄了半天是 fence 是喜欢追随的人，成了龙口粉丝，我是他的粉，现在干脆连丝也不说了，我是他的粉啊，这个，所以 nice 变成。所以现在人都不喜欢说，哎呀，别人说的不好，你不要说人家了，攻击人家干什么？大家包容嘛，大家都一样嘛，大家都好嘛。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并非没有了原则，并非没有了真理，并非没有了界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用传福音了，对吧？大家都做好人，大家都欢喜快乐就好了嘛，还传什么福音？还要保持什么信仰的纯正，还要什么背十字架走主的道路，那就不用了，自己想怎么样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所以保罗在这强调说，我现在是讨人的心呢，这个是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那么保罗这里之所以说讲这个话，明显的在破坏教会的那帮人里边，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神的心意如何，只讨人的喜欢。人喜欢了，就在人的当中就产生影响力了，破坏就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保罗在这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不是出于人意的，因为从人的思想里面，从人的愿望里面，不可能有这种福音，也不可能有这种福音的结果。所以他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这个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咱们教会里边啊，咱们不强调宗派的问题，因为任何的宗派，任何的神学，我们不去跟人家的宗派去讨论宗派怎么样， 他们愿意走宗派的道路 OK， 只要他们信耶稣，我们接纳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是吧？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派，而是因为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我们都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是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宗派呢？为什么要强调我们和你不一样呢？是吧？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使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就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人所教导的东西，任何一个宗派系统的神学都有它的不足片面的地方，所以我们宁可把我们的信仰就是建基在圣经的基础上，无论或多无论或少，我们这个把我们的信仰建在圣经里边，我们不足的不要紧，一点点来，但是我们希望的不管多不是少，我们就是从圣经里边来。那么人的教训，过去很多神学家所提出来的理论有没有价值呢？当然有，所以我们从他们那里去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作为我们读圣经，作为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一个参考，但那不是权威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权威唯一的是在这里面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我不是什么哪个使徒或者哪个人，哪个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什么的，不是的，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这件事情至关重要。所以咱们今天之所以不强调宗派的问题，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建基在圣经的根基上，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直接跟主之间的关系里边。保罗说，我尽心竭力做一件事，就是把福音传得全备，然后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今天建立教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我们自己在这里特别喜欢来的一个宗教团体。有人给我们出很多主意，哎呀，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像保罗那么说推我后边去，对吧？这个又像主耶稣那么，我知道这些我们要建立我们喜欢得什么，可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买教堂，是吧？有人说不买教堂教会怎么发展啊？这个教堂有了家了，是吧？有了家我们就，我说你买了教堂有了家你就不出去了，对不对？是吧？我们没有教堂没有关系的，我们有聚会的地方，感谢主。但愿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传福音，好好的栽培门徒。神有一天我们从这里这个教会解散了，变成更多的教会了，国度拓展了，我们的教会没有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见了，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好不好，弟兄姊妹？好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堂要越干越大，为什么？我们到底为了传谁的名？我们到底为了追求什么东西在这个地上？我们心里要想明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弟兄姊妹，这个人不仅仅是包括他人，还包括我自己，是不是？我们是讨主的喜欢，还是追求我自己的满足呢？我自己的野心，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感觉，这就是那个问题的关键的所在。那么保罗在这个写给加拉太书信里边呢，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思想。那么我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因为经文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叫这个读经的同工把它全读出来啊。如果能打出来打出来，打不出来无所谓啊。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这个下边说，就是我们都是人嘛，是吧？下边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一点也没有亏负我。那么保罗说这句话是指的在人的关系里边啊，在人的关系里边，加拉太的教会没有对保罗不好啊，是吧？对保罗很好啊，是吧？一点没有亏负我啊。那么下面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啊，是因为我身体上有疾病啊，身体有软弱。他说 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探，并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一样。那么这个是当然是件好事啊，主耶稣说接待使徒的就是接待了基督啊，因为使徒嘛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他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位差我来的啊，因为这中间有一个代表的关系啊，所以这些加拉太人来接待保罗的时候，因为保罗身体有软弱啊，这个加拉太人呢就接待他。下边说的话更厉害了，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下边说那时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是情愿的。他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哇，厉害，把眼睛抠出来给保罗，他们都愿意啊。可见当时保罗到他们中间去有软弱，这软弱就是保罗的眼睛有病的啊，大概就是他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呢，神那个大光一照，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啊。所以虽然后来这个眼睛好像鳞片掉下来啊，眼睛可以看见了，可是眼睛就留下一个痕迹。那么这个痕迹就是他眼睛老是有病啊，这个所以好了，刀伤留下一个伤疤，让你永远记得。你身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啊，可是呢得了医治了，这个医治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印记让你永远记得当时的那个情况。所以保罗眼睛上的疾病就是他永远记得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蒙召的那个经历啊，也使他知道他得医治是神的能力啊，所以他的眼睛得以重新看见，瞎了又看见了，这个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使他旧的眼睛不再有用，而是用心灵的眼睛来看见神对他的启示。那么为这个问题呢，保罗来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很喜欢，不是很喜欢啊，就很热心的来帮助他。弟兄姊妹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加拉太教会会很喜欢来帮助他呢？啊，他肉体上受试探啊，他的眼有病的时候，真的是加拉太教会很热心啊。几年以前有一位姊妹，他们有一班的年轻人，去土耳其旅行啊。他们从土耳其回来以后，他们心里边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说：“谁说穆斯林是非常野蛮的？”啊，他说我到了这个土耳其，那里边90%几都是穆斯林啊，那些人都好的不得了 ，nice 的不得了啊，这个社会秩序的不得了啊，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人性的问题，啊，是一种人的本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啊，人里边都有一个本来的善良，啊，其实你到。西藏到那些真正的敬虔的这个喇嘛教也好，这个禅宗佛教里边也好，你发现那些人都是非常非常 nice 的啊，那都是非常对你这个招待你啊，什么东西把家里边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是吧？你真正到新疆那些伊斯兰那些穆斯林当中去的时候，你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受伤了或你是什么，那些人真的是招待你的，家里边的羊杀了给你吃的，没有问题的。这都是人本性里边的善良，没有问题。可是呢，下边一句话引起我们的注意，弟兄姊妹，我们读出来啊，这个16节。哦，这个投影里边出来了啊，16节，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哦，怎么出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真理，在希腊文里边和英文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叫 truth。这个 truth 可以是真理， 也可以是真实的啊。Tell you the truth 就是把这个真实的状况来告诉你。这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认罪悔改，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和他同钉十字架，你必须把过去你的一切通通抛弃，然后重新开始。你的为人的那些当时眼睛有问题你来接我接待我，那些所谓的好行为没有可夸的，也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重新建造。这是真理，而且是一个基督徒必须经过的死而重生的过程。当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时候，人不高兴。保罗本来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们接待保罗像接待耶稣基督一样的，可是保罗说现在却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可能重复发生加拉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呢？当我们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啊，就是跟随耶稣一段时间发现太难了，原来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原来我以为的那些我的好，我 so nice， 我帮助人，我有爱心，原来这些东西都要钉十字架吗？哦，我在世界上那些追求现在都变成垃圾，都变成不值钱的东西吗？我受过这么好的教育，难道这些教育都不值钱，都像圣经上所说的我抛弃万事如同粪土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是吧？这个太难过了，是吧？所以当真正了解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对福音反感了，开始对教会反感了，开始对传道人反感了，甚至于他不敢对圣经反感，因为那是神的话，然后就对传讲福音的人反感。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势力？因为有些人去搅扰他们，但是搅扰的这些人，他之所以能够搅扰得起来，因为里边有一个呼应的东西。第十七节这个地方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其实好意和不好意标准在哪里啊？啊，其实那些人，这个彼得来劝耶稣说，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不临到你的时候，他是不是好意啊？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知道吧？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从人的感受上来看，他是让你舒服，他是好意。可是从真理的本体上来看，那是一个撒旦的诡计。所以在这里就说了，那些人热心待你们，那些人热心哦，很热心哦，然后说不是好意，下边说是为要离间你们。这个括弧里边这个离间你们是翻译圣经的人自己理解的，把它翻译进去了。他原文的意思是把你们关在门外，关在外面，关在什么的外面？关在救恩的外面，关在和神的关系的外面了。这严重不严重啊？弟兄姊妹，太严重了。如果这件事情得逞，耶稣基督白钉十字架，教会白白的建立，圣经白白的读，一切都没有用了，因为我们与基督重新隔绝了，对吧？关在门外。而这个在人的看来是一个热心呐，是一个好心呐，是个好意啊。 可是从神，从我们生命的本质，从真实的关系里边说 no， 那不是好意。甚至保罗说这种好意要被咒诅。下面说，其实他们做这些事情目的何在啊？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心啊？因为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一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耶稣，他们不认主耶稣，不认耶稣的就不认父，就表面上看来他们都是很热心的犹太人的宗教徒，对吧？可是怎么耶稣来了他就不认识？怎么就因为不认耶稣连父也不认识？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主耶稣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你们彼此受荣耀，在一块互相的吹捧，互相的满足，唯有不求父的荣耀，所以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教会内部在今天从迦太的时代一直走到今天，教会里边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追求我们在肉体上的满足，追求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吹捧，把本来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把本来应该向着世界死去的东西重新再搬进教会里边来，然后就把教会就重新变成了世界。表面上看着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实际上里边根本就没有生命，实际上里边没有真正的福音，实际上里边没有真正主的旨意在这里可以成就的。因为人的肉体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扛住了，福音进不来了。第十八节说，在上世上，在善事上常有热心待人，这是一个好事。不单是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这样，第十九节说，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撑缠之苦。保罗心里边难过吗？一个伟大的使徒，一个在加拉太的教会行过许多的神迹，把福音建立起来了，可是这一些表面上看着去好心的人进到这个教会里边去，都搅扰了这个教会，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得永生的福音，只是在地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种关系。保罗说，为了你们我再受缠难之苦，再受生难之苦。下边说，直到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第二十节，保罗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可以改换口气，不要再这样这么激烈。保罗说，我心里太痛苦了。你知道为什么用产难之苦，生产之苦？因为人的疼痛最严重的就是生孩子啊，这个是亚当夏娃，亚当这个夏娃犯罪以后主加给女人的一个苦难啊，所以主说你必多多受产难之苦，所以这个产难的痛苦是最痛苦的痛苦。这个保罗就说，我在你们讲这样的信息，就像今天我们在中间传讲这样的信息，内心里边的痛苦真的像生孩子一样的痛苦。谁不愿意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不愿意你称赞我，我称赞你，大家高高兴兴在这里？如果那里有永生就太棒了。可是不是的，弟兄姊妹，撒旦那破坏教会正是借着我们这种的感觉，这种我们的追求，把人杀了，把人从福音的里边重新拉回到灭亡的地步里面去。教会安全吗？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想伊甸园安全吗？上帝创造到第七天，神说神要赐福给那日，分别那日为圣，称为圣日。神创造的伊甸园，神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神与他们同在，安全吗？安全不安全？安全也不安全，对不对？ 神没有拦阻撒旦进到伊甸园里边来。这个时候你安全不安全取决于你对神的信心，神并没有把困难给你挪去。撒旦的确诱惑了夏娃，的确也诱惑了亚当。在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记在心里，撒旦诱惑人犯罪的时候，撒旦不承担人犯罪的结果，谁承担？谁承担？啊？哎，是亚当和夏娃自己承担。今天的诱惑进到教会里边来，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撒旦还存在，神也许可。但是诱惑成功不成功取决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的信仰如何。你被诱惑，你被迷惑，你被拉走，你跌倒，没有人替你承担的，我们个人承担我们个人的选择的结果。人可以用很巧妙很诡诈的方法，圣经上说撒旦的使者装作光明的天使，人不容易分辨出来的。就连使徒建立的初期教会也不能幸免这种事情打入到教会的内部。保罗说苦啊，因为讲的这些东西人不爱听啊，但是这是必须的。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再受缠难之苦，只等到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他说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该怎么办呢？啊，怎么讲呢？这是保罗的爱，那真实的爱，那爱生命的爱，那爱耶稣的爱，爱众人的爱，在他的心里。如果他没有爱，他不被难过，你活该倒霉，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下地狱该谁是？不是的，是他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里边催促他，他不能看着这样的事情不管，不能看着这样的事情不说，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教会里边是会出现危机的，那么在危机里边我们的转机在哪里呢？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呢？所以到了第六章圣经的最后就把转机的关键点给我们提出来了。首先先提出一件事情，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个英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啊，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这个 outwardly 就表面上看起来外在看起来很好的，希图这个东西的，其实很多人希图这个东西啊，把教堂盖得漂亮的不得了啊，这个人际关系到位的不得了，话讲得好听的不得了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希图这些东西就危险了。他说凡希图外表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当然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不会受割礼，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呢？希图外表体面的人都想要叫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自己心里想，结果是无非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因为当我们要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要呼召弟兄姊妹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要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要追求生活的圣洁的时候，这是不舒服的啊。所以保罗甚至说这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使我们的感觉不好。那些希图外表体面的人都避免为十字架受逼迫，因此就讲那一些让人感觉好的那些东西。第十三节说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守不了律法，那些吹捧自己有爱心的人其实爱心也很有限，然后他们愿意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所以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是指的什么夸口呢？那些诱惑我们的人是仗着什么来夸口呢？不过仗着人的好行为，是吧？夸耀人的爱心，夸耀人的关怀。真的关怀吗？真的有爱心吗？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这是耶稣为我们死，同时他呼召我们和他同死。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想一想，真正愿意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是把世界真的钉在十字架上了吗？什么叫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怎么钉在十字架上？怎么钉上去的？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说，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我们要想想，我们钉上去了吗？还是我们活得好好的？我们要荣耀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想一想。所以基督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了一个双向钉死的作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一开始就说了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十字架的功效是我们双向钉死。然后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然后最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和旧造的人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我们的地位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追求不一样，因为我们走的道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所讨的喜悦的对象不一样了，我们很多很多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座的想想，我们是新造的人吗？是立志做一个新造的人吗？是一个立志把世界和旧我都抛弃，让主真正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主，而不再是让人在我们里边做主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初期的使徒好像受惨难之苦一样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今天我们也虽然是沉痛，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没有办法，谁不爱听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圣经，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第十六节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照此理而行的，就愿平安，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就是与神与人的和平，还有神的怜悯，因为施恩的宝座要在我们中间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阿们。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照此理而行的人。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有慕道的朋友，有信主一段时间的，也有信主一辈子的。弟兄姊妹想一想，主耶稣从来不骗我们的，他说你坐下来算一算，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如果不能，趁早不要盖了，是吧？免得你盖了一半叫人笑话。我们传福音一开始就告诉你，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道路，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个你救我很喜欢的道路，根本不是你想象的耶稣基督有爱心好像圣诞老人呜呜呜给你送礼物来了。 No， 他首先是呼召你，让你和他同死，然后他要把属天荣耀的生命加给你，把永恒荣耀的生命加给你。那么这一个过程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是一个钉十字架的过程。钉十字架有多痛苦，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要想清楚，你要不要走这条路。神从来不求人，神从来不会改变。圣经没说这句话，我说这句话，这是十字架道路，走不走由你。我们求你也没有用，我们怎么说也没有用，因为这条路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基督吗？叫撒旦在你的身上不能得逞吗？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三而一的神，你是独一的神，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又是启示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神。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啊，今天你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见证，使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永远从来都不会落空，你的信实，你的能力，使我们看到唯有你是神，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也是最终审判人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看见我们现实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再糊涂无知，使我们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得胜挑战，不给撒旦留地步的那个方式。主啊，正如你初期使徒所说的，主啊，他是在惨难的痛苦的里面把这样的话写出来。主啊，为要提示当时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也提示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提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靠着你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得胜的秘诀。主啊，是我们愿意与你同钉十字架，世界就我们而言要钉十字架，我们就世界而言要钉十字架，要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顺利实行，让魔鬼撒旦在我们的身上彻底蒙羞，让一切悖逆之子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没有余地。主啊，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是从真正内心里边爱你的人，就愿你的平安怜悯临到这样的人。主啊，愿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再存着悖逆的心，你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使你一切美好的福分临到所有听见你福音的人。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谢谢你把这样的道赐给我们，愿这道存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引导，从今直到永远。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